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照法转变观念，真修实修，作者长春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4日。我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弟子，每提到得法时间，自己就倍感惭愧，因为虽然得法近30年，三件事也在做，书也能背，但实修上做得很差，心性提高很慢。在最近一两年，自己才感觉修炼有了突破，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如下。一，转变观念，化解和丈夫之间的怨恨。我和丈夫同修于2000年相识，那时还不会实修心性，虽然认为自身条件、学历、长相、家庭条件等都比他优越，对他做事优柔寡断也看不惯，但他对我很包容。当时觉得大家都是同修，以后会相互理解，就决定结婚了。结婚时，我和我家人没提任何要求，当时是租的房子，房子里家具很少，有的家具还是旧的，没照结婚照，婚礼时没穿婚纱，没戴首饰，自认为做得不错了。可是婚礼当天晚上，他就责怪我父亲某件事做得不对，我委屈的直掉眼泪。从那天起，长达20多年的家庭矛盾就一直没断。结婚2年后，他就被工作单位以不再和他续签合同为借口将他辞退。这之后20年，他只找过几次工作，只有一个工作干了3年，其他的都只干了几个月，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待着。虽然没有工资，我一直对他也没啥要求，可是他处处挑我和我家人的不是，总能说出我们对他的不公。他一指责我，我就想不起来法中的要求，心里发堵，愤愤不平，陷在事中争人的理，有时一争辩就是2-3个小时。一见到同修，我都忍不住诉说内心的委屈和不平，同修都能在法理上开导我，提醒我向内找。每次和同修交流后，心里就轻松了，可是再发生矛盾，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把我包围，刚要向内找，就是他不对的念头就跳出来。每次看到同修向内找的交流文章，我都感动不已，可是自己遇事时做不到，现在无休止的矛盾中出不来，内心苦不堪言。2011年，他在没有表面原因的情况下突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劳教期满后，他又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3个月。这1年多时间，我和同修一直配合，先后奔走在公检法、劳教所和洗脑班之间，努力营救他。他回家后，对我的埋怨依然如故，也没说一句感激的话。其实10多年前，开了天目的侄女就和我说，她看到有一事，我是一个老商人，丈夫在那世是一个小商人，我把他骗得倾家荡产，他就是来讨债的。我那时恍然大悟，确实是感觉他对我和我家人的怨恨像大海那样深，怎么也解不开他的不平衡心。从常人表面上实在解释不通，身边人都说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可他发自内心看不到我的优点。我虽然知道了我俩之间的因缘关系，可是不甘心、不服气、不让人说的心始终困扰着我。现在想想还有无神论的毒害，眼见为实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因果轮回认识不清，前几世欠的账不情愿还。几年过去了，我俩发生矛盾时， 我难受的感觉一次比一次弱一些，但还是会生气，忍不住争辩。有时和别人提到他做的事、说的话，还是会激动，愤愤不平。有一位同修说我心中没法，其实我法学的不少，就是对照不上自己去修，我感觉就是生生世世造成的业力、观念等不好的东西挡在自己和法之间。2年前，丈夫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总觉口渴，睡了一夜起来还是累，浑身乏力。没过几天，他就请了假在家休息。休息的第二天，他就一整天无力起床，到了半夜，每过十几分钟他就叫我，我给他用湿毛巾擦拭胳膊，说这样能舒服点。看到他的无助，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他有生命危险，因为周围曾有几个同修病业离世，想到他可能面对的险境，我一下子觉得这个生命如果就这样走了也太可怜了，在生死面前，以前的矛盾似乎都不重要了。我眼泪止不住的流，脑中回想起这20多年来我俩的争争斗斗，在心里默默地和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好，如果我做好了，总能在法上也会带动他，他就不会被旧势力拽着一直怨恨，就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要拖走他。师父，再给弟子一次做好的机会。我哭着在心里求了好几次师父。到了早上练功的时间，他不再叫我，我以为他睡着了，可是发现他是昏迷了，喘粗气，和他说话他也不回答。后来我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检查结果是有生命危险的酮症酸中毒症状，血糖奇高，但心脏、肾等器官都没问题，我知道是师父救了他。这之后我开始自己背着学转法轮，尽量入心的学，努力用法来对照自己，逐渐在有些事上能向内找自己了。一天学转法轮学到，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我感到汗颜，这字面上的要求我都完全做不到，丈夫还没骂我，我就动心了，差距太大了。怎么才能达到这样坦然一笑了之的状态？感觉好难。我想起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中说的，我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太强了，从小学习好，长大了当老师，一直在赞扬声中长大，把自我好好的保护起来，不让人碰。和丈夫结婚20多年，我俩之间的矛盾始终在撞击他，可是我就是护着他不撒手，不忍心触碰他，这怎么能达到矛盾中不动心？所以我知道了要重视清理这个自私的假自我。有一天丈夫又和我说钱方面对他不公，当时正好要发6点的正念，我坐在那里，他怎么还这么计较的想法冒出来，但我马上想到了向内找，是不是我在利益方面也这样？回头看自己，真是有这问题，把利益看得很重。发完正念后，丈夫说，刚才感觉到我俩之间的一个大障碍消除了，向内找真的是威力强大。我们现在和我父母同住，我母亲脾气不好，经常不顾别人的感受发火。自从我父亲得了脑血栓，我更是耿耿于怀，母亲不像我婆婆和我姨那样对自己的老伴照顾得细心。有一天，父亲把牛奶弄洒了，母亲又开始指责，我忙帮着父亲说话，我母亲顿时大发雷霆， 说极端的话刺激我父亲，我强忍住没再吱声。过后我和同修说起此事，同修问我，向内找没有？没有。同修说，你不能总让身边发生的事就这样溜过去呀。紧接着大家坐下来发正念，我问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到底应该悟什么？静下心来，我感受到自己始终为父亲鸣不平，认为父亲委屈，埋怨母亲不像话，还是把表面被欺负的人认作吃亏，其实母亲把好东西德都给了别人才是真的可怜。我没站在法上看问题，和人一样看，我这是观念没转啊。那对自己和丈夫之间也一直是这个观念作祟，所以总是过不去。其实是丈夫同修在难中啊，他没灭掉那些私心，始终放不下怨恨，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上次夺命的大难。奇妙的是，在我知道找自己后，母亲一辈子的坏脾气改变了很多。随着自己观念的转变和对照法向内找的几次实践后，自己面对矛盾时的心态在一点点的发生变化，怨恨和争辩等心越来越淡。一天，外地同学也是同修来电话，又向我说起他公爹对他做过的种种过分举动。放下电话后，知道他的怨恨心还没放下，但他为啥在我面前抱怨？难道我也有这个问题？向内找，虽然感觉对丈夫的怨恨放淡了，但还愿意和同修谈起他的种种表现，这不还是看重吗？这时师父的法显现在脑中，在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暖暖的善意，对所有我认为曾对我不公的人都在心里原谅了。从那时起，我不再和同修念叨丈夫的不是。师父多次讲过否定旧势力的法理，其实和丈夫这些年的矛盾纠缠中，我也悟到了，是旧势力利用我俩历史上的恩怨，强加他怨恨心，让我俩陷在矛盾内耗中毁掉他，正好也把我拽下去。所以我在修自己达到不动心不怨恨的同时，还要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发正念清理这些捣乱的因素，时常提醒丈夫灭掉怨恨、利益等未私的心，别上旧势力的当。丈夫现在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知道要向内找了，每天加强了发正念清除那些人心。二，转变变异观念，放淡色欲心。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剧，言情剧看得最多，所以被文艺作品毒害，把男女情看得很重，形成了变异观念，把这一生能遇到对自己呵护的如意伴侣看成是最大的人生目标。虽然生活中自己连男朋友都没处过，但时常幻想有某个人对自己如何体贴，思想中积累的色情物质很多。和丈夫同修结婚后，由于他多方面都不符合我观念中的要求，我曾失落不已。生活中无休止的矛盾把我对美好姻缘的幻想击得粉碎，丈夫的处处不理解使我对得到别人的关心更加渴望。一次看到同修家两个儿子都是大眼睛，一个20岁很帅气，一个8、9岁很可爱。我和一位同修说，看着两个孩子太精神了。同修说我，你都说了两遍了，应该以道德衡量人，我有这个想法都马上排斥。我一下子看到了差距，自己还没有这个意识，更别说实际去修了。自己喜欢穿漂亮衣服， 喜欢别人夸自己长得好，一直愿意看主角长相漂亮的电影、电视剧，喜欢颜值高的男女明星，还忍不住浏览他们感情方面的八卦新闻，真是积累了大量看重外表的观念和思想业力。其实师父的很多讲法都对色欲心的危害说得很重，同修这方面的体会我也看了不少，可都是在理上认识，没对照自己，不知道坚决排斥，观念中还认为男女情是美好的。几年前我们办公室新来个小伙子，热情帅气，自己动了色念也不知道修，领导安排很多活都让我俩配合完成，朝夕相处，加上自己不知道清除这个不好的心，使这个心越来越膨胀。那时感觉自己只是思想中有这个因素，没有过格的言行，所以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陷在磨难中。有一天，我和几个同修出去讲真相，突遭绑架，被戴上手铐的那一瞬间，自己才猛地醒悟，是这颗心被钻了空子。明知道这个问题容易被抓进监狱，自己就是不知道归正啊。我被非法关押到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共50多天才被放回家，教训真的太深刻了。经过这次迫害，我才更加重视清除这个色欲心。当时和同修约定，每天拿出1小时针对这个心发正念。原来色念是人在迷中的想法，当我们看到真相是不会有这个念头的，我们的本性是没有这东西的。人的本性是要返本归真的，想找个如意郎君这个观念肯定不是自己，所以发正念，重视排斥这个看重男女情、追求美满姻缘的观念。就在1-2年前，我还想，有人对自己好，为什么就是不好的？因为自己感受上觉得挺好啊。原来，自己的很多观念都是坏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以前，之所以认识不到色欲的肮脏、自私，正是自己道德水准下滑的表现。回头看看自己动色念时的心态，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道德，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自己是不是单身，不管对方是不是有家，而且不分年龄、辈分，只要是异性就可能动心，只要对自己好就开心，太龌龊了。一天，脑海中突然想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师父说，特别要排斥那个思想，他在害你，他在叫你做不是人的事情，他在往地狱里拖你。心里变异了的人们却还认为这是自己，那个观念一冒出来叫你喜欢同性的时候，你要记住了，他不是你，又来害你了。当时自己猛然一震，这个色欲是害咱们的东西，师父讲得这么清楚明白，可是自己为什么还是经常被他迷惑，总忘记他是坏的，是害人的，而且成了过去自己大半生的追求。周围几个女同修也都受此心困惑，迫害已久。现在我逐渐认识到，有异性对自己好，心里感到温暖，就是这个感受把自己骗了，这个感受是假的，是色欲心的感受，不是咱们的真我，正是咱们要修去的。这个色欲感受就像掺了毒药的蜜一样，让你感到甜甜的，让你忽略了它是会毒死人的。从这儿也体悟到，人的很多感受都是假我的感受，是诱惑咱们的陷阱，要特别提防。前些天我学《惊醒》这篇经文，感到善念似暖流一样流淌入自己的心田，把那些天 内心浮现出来的色欲拜物、私心杂念都荡涤得无影无踪。作为得法已几十年却感到刚入门的弟子，现在特想在这条助师正法的路上走得更快些，尽早达到师父在惊醒经文中要求的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狱中同修应在亲属探视时揭露邪恶的暴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8日。这里讲我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我入狱后一直受到很多虐待，包括不让睡觉、狱警电棍电击、犯人殴打。我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很长时间我在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在那样的邪恶环境中，恶劣的待遇会让人以为是正常的，以为吃官司就这样，甚至有人还说这里比以前、比其他地方文明多了。其实这是默认接受了迫害。他们迫害大法弟子时，表面上显得理直气壮，实际上非常害怕社会上的人知道他们干的这些事情。我刚入狱时也很害怕，那里另外空间的邪恶力量很多，似乎压得我透不过来气。但我一直在背诵师父的经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恶明显减少，自己的正念不断增强。我终于想到了要在亲属接见的时候揭露邪恶的暴行。亲属接见时是隔着玻璃的，用麦克风讲话，全程录音。我之前已经打过腹稿，一见面我就开始给我的家人讲这里的狱警怎么用电警棍电我，让他们到监狱管理局去上访。我在讲的过程中完全不管狱警一直在我身后两三米的地方走来走去的听，也不管监控室的狱警正在监听我们的讲话。当我心里有不稳的时候，我默默地背诵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的法。师父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的家人听着脸上也显得很害怕，但我跟他们说不用怕，我在你们视线之内是非常安全的，但离开你们的视线后遇到的情况就和电影里面的动作片一样，实际也是这样。这次接见后，我的家人第二天就到监狱管理局投诉了。整个监狱像炸了锅一样，那个电我的狱警摔伤了，头上和胳膊上面都缠着白色的绷带，一向嚣张的他向我露出了哀求的表情。监狱里面的犯人都为我高兴，因为我争取的光也会照亮他们，他们都很佩服我的勇气。我被关在重刑犯监区，那里很多人刑期比命长，那里面的说法是刑期越长胆子越小。一个负责看热水和厕所的毒贩对我说，你的故事听得我心里砰砰直跳。狱中的同修可能有很多顾虑，例如自己的入狱已经给家里人添了很多麻烦，不想再连累家人，或者觉得自己已经被他们折磨的所谓转化了，现在他们已经不打我了，没有必要翻过去的旧账，或者担心自己接见时讲话不合规会被掐断，或者担心邪恶以后报复自己，还担心家人去投诉也没有用，因为邪党会维护自己的狱警等等。其实不修炼的家人可能不支持我们修炼，但他们对我们在里面的人身安全还是非常关心的。我接见的时候和家人讲，这里就是流氓公开化 而且流氓制度化，但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见光死。我肯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弱点，揭露他们，不然就是和我自己过不去。任何时候揭露邪恶的恶行都是没有错的，这样才能窒息邪恶。我的家人书面投诉后，监狱管理层没有走正式的处理流程。我的家人说，不管我们投诉的对或者不对，他们都应该给个结论的，但他们没有给结论和回复。但是从那以后，我在狱中的压力大大减轻，最终昂着头走出黑窝。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卸载微信，清除邪灵干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8日。关于微信，明慧编辑部早在2018年就发表了通知，要求所有大法学员和大法弟子都不要再使用微信。师父告诉弟子，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选自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由于自己人心的执着，以各种借口沿用至今，师父也是多次点化其危害，如白天看了微信小视频，晚上就梦到我站在一行人不人鬼不鬼的队伍里，我正纳闷怎么我和这些东西在一起，就感觉有一个细长的大手掐住我的后腰，我被吓醒了。还有一次，我看了手机直播，梦中就看到一群人戴着黑头巾盖着脸，我好奇的想看个究竟，只见一个突然撩开头巾，啊，原来是魔鬼。我被这一幕惊醒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不要再看那些脏东西污染自己了，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心里想着不能再看了，手好像是被控制着，不由自主的又拿起手机去看，自己为此也很苦恼。前几天和一位同修交流，说我们当地有好几个不卸载微信的同修，均有不同程度的病业状态，而我的状态也不好。近期明慧网连续刊登了关于微信的危害及安全隐患方面的交流文章，并出了戒除手机瘾汇编。这次我决心不再为自己找借口，不再被所谓瘾背后的生命所控制，我一定要主宰自己，坚决卸载微信。就在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不知怎么进了一片阴森森的森林，心里纳闷怎么到了这里，一个人带我去厕所，在里面把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排出来了，顿觉十分舒畅，两个黑衣大汉跟了过来，好像是在监视我，怕我跑了，就听他们恶狠狠地嘀嘀咕咕的对话，来了还想走，有几个能走出去的。看着周围黑压压的望不到边的森林，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一个意念打了过来，很多人走不出去，已经死在了这里。这时看到还有几个想出去的人，我正想和他们沟通一下如何想办法出去，为首的头目看到了，疯了似的大喊，看住他们，不让他们说话，不让他们沟通。一梦醒来，梦境中的景象历历在目，仍心有余悸，太震惊了。原来微信不只是一个社交软件，
背后真的有不好的生命在监视操控着自己啊。只要你进去了，就不会让你轻易走出来，直到把这人害死。还找一堆理由说不能卸载，却不知是微信背后的邪灵强加给自己的借口。这更坚定了我卸载的决心。卸载微信后又做了个梦，我骑电动车走到一条又陡又滑又窄的路口，看似过不去，但别无他路可走，一家店竟然上去了。我知道这一关终于闯过去了，没有了微信，身心倍感轻松，感恩师父把那些不好的物质因素拿掉了。我把卸载微信过程中的梦告诉了和我作伴讲真相的同修，他也毅然卸载了。他说卸载的当天晚上，梦见他和我每人拿一把大扫帚扫垃圾打扫卫生。同修让我把这事写出来，就在我刚提笔写此文时，恶心头痛一股脑袭来。我想起梦中他们说的，不让他们说话，不让他们沟通，这是邪恶干扰，他们怕曝光，怕同修们卸载清除他们。希望此文能给还在使用微信的同修一点警示，为了自身和同修的安全，请按照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要求，赶快卸载吧。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